上一次讲一部手术，
那上一次我讲一部手术呢是两个月以前啊，是12月的时候所以呢就已经差不多好久以前所以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不过呢我上一次跟大家讲这个一部手术呢我是给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教会，然后是一个问号，到底我们知道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或者是一样东西的教会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问题教会到底是什么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不过我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如果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好好的看保罗怎么样的跟我们或者是向我们解释教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发现我们对教会的概念不一定那么准确。按照保罗说给我们特别看到，特别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保罗呢他说教会基本上就是一般人这一般是一般非常特殊的一般人他们有非常的后台他们是怎么样特殊呢？就是他们是蒙神特别赐予各样天上属灵的福气。那当然这个大家听的时候觉得好像这个好像都是圣经里面，还是摸不着到底教会是怎么样。那今天呢我在下面的时间就会跟大家来详细的来讲到关于什么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怎么样的属灵的福气那我会跟大家讲，所有这些属灵的福气都是关乎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呢这个题目是教会关乎神的荣耀。我不晓得大家对关乎神的荣耀有怎么样的感觉，但是关乎我自己的荣耀我就很紧张如果你做一些事情影响我的荣耀，或者是影响我的名誉，影响人家怎么样看我，我很紧张如果我可以，如果你做一些事情伤害我的名誉的话，我会把你告上法庭我们很紧张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很紧张神的荣耀。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多次提到神的荣耀，那保罗我跟大家提过，他在以弗所书里面很详细的很深入的讲到关于教会这方面的真理，然后在一开始差不多你可以说第一章保罗一再的跟我们提到神的荣耀，很明显教会跟神的荣耀蛮有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那刚才我跟大家提到我们是一个教会教会不是要一定要有一栋的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基本上呢就是在神的面前，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他是蒙神拣选的，他们是蒙神救赎的，而且呢还有圣灵的凭据的，他们这一半人在神的面前领受非常属灵的福气，是怎么样的福气？那刚才呢我已经提到了，事实上从第四节一直到14节是一节的圣经，就是解释这几方面所谓天上属灵的福气。 第一方面，刚才我说，就是我们是蒙神拣选的，因为第四节就提到，正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拣选，我们是蒙拣选的。我相信我们不是太了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因为呢，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时代，在这一个时代的当中呢，我们是活在一个有好多好多拣选的机会的一个时代。很简单，你要吃早餐，你去买这个面包，你到超市里面看到，哦，你一进去好多好多的种类，好多的面包，你可以去拣选。你要去买苹果，啊，超过十种不同的苹果，你可以去拣选。现在或者是现代人，我们是活在一个有好多好多机会去选，这是去选择的一个时代，是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以前没有这样的的一个福，可以说是一个福分。我们常常拣选。所以我们多半都知道，当然我知道什么是拣选，每天我都在拣选，甚至你来教会以前，你还要选我穿什么衣服啊，或者是哎呀要吃一点东西啊，我吃什么作为我的早餐，每天我们都做这个拣选。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很知道什么是拣选，但是在这里所讲到的拣选是让我们莫名其妙的，因为他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是我还没有出现的人的时候，甚至我们觉得我们根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哎，在这里提到，就是在创立世界以前，我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的拣选的观念，就是有东西放在我的面前，好几项，那我就拣选其中的一项，我看得见的，是已经存在的，这个就是拣选。但是在这里提到，神拣选了我们，是我们根本还不存在的时候，就是在还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时候，是在创立世界以前的，那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我相信我们没有办法可以了解。我们的拣选很明显跟神的拣选是两回事。我们的拣选当然这是很简单的做一个决定，但是神的拣选呢，明显的跟我们这个拣选完全不一样。神的拣选按照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呢，神的拣选呢是有一个明显的目的，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计划。神是按照他的目的，按照他的计划，是蛮有意义的来做这个拣选。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虽然我们不明白到底是神怎么在我还没有存在的时候就拣选，但是保罗在这里呢跟我们提到神的拣选有一个意义。在第四节，保罗跟我们提到， 神拣选了我们，刚才我已经曾经读过，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讲得很清楚，神拣选我们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很明显我们本来就不是这样的。神拣选我们为的这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拣选很不一样啊。我们拣选多半拣选，我们拣选的是比较好的。我为什么穿这个衣服，我觉得今天我穿这个衣服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呢我就选择穿这一套的衣服，或者是我吃什么东西对我自己是好的。但是呢，神的拣选明显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我有什么的特别的条件或者是好的条件，没有。明显在这里提到呢，神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也不圣洁，也是蛮有瑕疵。那为什么啊？我们没有好的条件，神要拣选，为什么神要我们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呢？以弗所书同样的告诉我们，如果神拣选我们，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就能够得到荣耀。这个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几节圣经里面一再提到的。因为呢，神的荣耀在第六节，你会看到在这里提到神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十二节又再提到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然后十四节又再提到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在短短的十一节的经文的当中，三次提到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神需要更多的荣耀，而且神还要靠我们让他可以得到更多的荣耀吗？不，我跟大家讲，当我们说我们所做的荣耀神，绝对不是我们可以增加神更多的荣耀。神根本不需要，神的荣耀已经是100%的完全的在他那里，神已经绝对的蛮有荣耀，一点都不需要我们再为他做什么事情增加他的荣耀。那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呢，我们从诗篇有一篇诗篇大家都很熟，诗篇十九篇第一节里面都提到，诗人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然后他说从窗传扬他的手段我常常说这个手段不是一个好的翻译，他的作为，诸天从窗是让神得到荣耀。怎么样得到荣耀？很简单，就是表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事实上呢，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应该反映神的荣耀。诸天神创造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满天的星宿，哎呀，千万所以一季的这个星球在整个的宇宙的当中，哇，我们觉得神实在伟大。然后我们看到小小的一个蚂蚁，竟然它有那么 这是严密的组织，实在太奇妙，都反映神的荣耀，万物治理，神最高的创造就是我们，岂不是应该最能够反映神的荣耀吗？但是很可惜，就是神这个最高的创造，我们竟然失败了，我们犯罪，我们跌倒，我们在神的面前基本上完全没有办法反映神的荣耀，反倒很多时候我们拒绝他，我们抗拒他，我们否认他，我们所做的事情一点都没有办法反映神的荣耀。所以呢，除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可以重新回到神最初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光景，否则我们根本对神的荣耀完全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呢实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所以神的拣选，一方面是我们的福气，神竟然拣选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这是神的一个目的。那神自然是拣选我们要我们能够可以反映他的荣耀，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我们怎么可以呢？现在我们你知道世界上我们人的生活能够反映神的荣耀吗？感谢主，神给我们属灵的福气，另外一方面就是救赎，第七到十二节，这跟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福气的第二方面，神不是只是拣选了我们，给我们一个责任，你要去实行这个责任，不是，神第二步给我们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救赎。神拣选我们是神完全的作为，我们没有参与，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完全也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救赎。那在这里保罗在第七到十二节怎么样解释这个救赎呢？我觉得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发觉神的救赎基本上不是为说要让我们可以上天堂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对上天堂没有什么兴趣，所以我对你讲什么耶稣的救赎也没有什么兴趣，因为我根本对上天堂也根本都觉得没有什么关系。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跟上天堂根本是两回事。我不是说我们领受这个救赎跟这是不是上为了上天堂，或者是不一定让我们上天堂，不是，我们领受这个救赎，当然我们可以将来可以在神的面前跟神永恒的神永远在一起。但是呢，很多人有这个误解，以为信耶稣这位就要上天堂，如果我对上天堂没有什么兴趣的话，我就根本不需要信耶稣。请你听一下保罗在这里怎么样解释这个救赎。保罗跟我们解释这个救赎的时候呢，救赎原来的意思第七节，保罗跟我们提到，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救赎原来的意思呢，应该是买赎，这是买过来如果你要买一些东西，你当然要付代价。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能够可以得到这个救赎，就是因为爱子，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我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来讲不过我相信大家都明白，血基本上是代表生命， 基督为我们流血，这是为我们付上了整个生命。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为我流血，为我付上代价，所以呢，耶稣他可以赦免我的罪。我犯罪，我应该受刑罚，不过呢，现在刑罚不是由我来担当，乃是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为我付上了流血生命的代价。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我的罪得到赦免，这个100%是一个恩典，白白的一个恩典。所以神为我们做的非常特别。那为什么神要为我做这个呢？在第十节有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很少会留意的，第十节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意思就是说，都能够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可以呢有这个合一 unity。 你知道最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和谐的，一切都是 in good unity。 但是当罪恶进入到这个世界，整个的合一都受影响。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就互相的怀疑，他们分开了，而且从此以后呢，整个人类都开始分裂了。在人类的当中，我们看到社会的层面分裂，国家的层面分裂，家庭的层面分裂，朋友弟兄姐妹之间开始分裂。所以大家现在你听到这个合一的时候，你跟我都有一个同样的反应，好像到处都是不合一。这个不是神最初创造这个世界原来的意思。神最初创造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非常和谐非常合一的。那现在我们看到每一个层面都在分裂。当我们在一个分裂的环境，分裂的这个气氛的当中来生活的时候，当然会很痛苦。我们如果能够活在和谐的关系的当中，我们觉得很幸福。但是如果在一个分裂的一个情况，哪里有幸福？所以人间的痛苦不是因为我穷，不是因为我没有学问，不是因为我缺乏什么，那是因为分裂，感情的分裂，个人人格的分裂，社会的分裂，好多好多方面的分裂。原来救赎这是让这个世界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呢，能够可以有机会重新合而为一，同归于一。就是在第十节，这个是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这个世界绝对不能够继续的这样的分裂下去，所以神的救赎就是要这个世界，他说整个的创造，在将来整个宇宙他所有的创造的当中重新有一个合一。那我讲这个的时候到底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有，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howcase。 教会在这个世界，这个分裂的世界，在整个分裂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教会是要让这个世界具体的看到，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重新的合一。所以我们往后会提到，在第二章的时候呢，保罗会跟他们提到有这个可能性的。怎么晓得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如果连犹太人、外邦人，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可以合一起来，竟然可以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人远离神，神那么高超，那么伟大，那么荣耀，人那么肮脏，那么渺小，但是竟然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合而为一。所以教会在这个世界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howcase、啊、一个让世人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他要进入到一个非常堂皇非常漂亮的一个教会的建筑物，乃是进入到教会认识弟兄姐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从不同的背景里面来的，都是有不同的性格，都是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喜好。哎，他们竟然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他们可以合而为一。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见证，这个真是救赎。然后当然另外在最后几节保罗也跟我们提到圣灵，圣灵的印证。我怎么知道你所讲的都是真的？圣灵住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证。在这里用到几个字，印记，另外就是凭据，基本上都是让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信主的。怎么觉得跟以前有什么分别？我跟你说，我们信主当然跟以前没在外表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我们的内心，你会清楚地感觉到圣灵。以前有些事情你随便做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哎，现在你信了主，你再做同样的事情，你觉得哎有点不对，你觉得是神不喜欢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圣灵来提醒我们，圣灵在信徒的心里面也成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印记啊。因为在这我在今天我没有时间详细的提到，因为在我们整个存在的这个世界的当中，还有这个属灵的世界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在属灵的世界里面，属灵的或者是灵界的事情我们活在西方崇尚物质的这个世界，可能大家都觉得物质很重要，但是这个灵界还有这个属天的，或者我应该说在幽暗势力当中，魔鬼的他所做的好多好多的事情，基本上呢我们是无能抗拒的。但是感谢主，我们内面有圣灵，圣灵帮助我们怎么样来抵抗这个幽暗的势力。在这方面以后我继续跟大家来讲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都会跟大家讲到这个事情。所以弟兄姐妹，神赐给教会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拣选了我们，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有圣灵作为印记，那我们能够可以在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生活，有新的生命。神说 他这样的拣选我们，救赎我们，他这样的差遣圣灵到我们的当中，为着他的荣耀，不是自私的一个荣耀，乃是让我们可以翻译彰显神的荣耀。从此以后我们可以，我们做得到重新的像以前神最初创造人类的时候，我们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呢，教会，我们作为教会的一员，教会当然是关乎神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是教会里面其中的一份子，我们多么的感恩。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方面理解认识我们的教会，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地方。求主在往后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再深入的来明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